爸爸妈妈，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？
孩子，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对呀，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。
爷爷，你和奶奶，你们也还会成长吗？
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继续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？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。
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，
喜乐灵城，
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。
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，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，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。我是林真儿，真儿向您问安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第26篇，继续透过平平一家人的故事，他的生命的经历，去体会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，来预备我们的心。父啊，求您帮助我们今天的心能够安静归向您，可以像一片好土，让您的生命的种子扎根在我们里面，好叫我们可以成长结实百倍。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。报案之后啊，全家人发现由于平平走失那一年，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，警察局的系统也没有联网更新。在同一年走失的儿童里面，仅2到4岁的男婴就有上万个，寻找一个孩子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。尤其是平平什么详细的记忆都没有，无法提供警察足够的信息资料帮助查找，这就让寻找亲生父母的任务难上加难。平平的养父母经济拮据，加上平平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拍照，平平才到家的那几年啊，一张好照片都没有，如今只能够拍一张现在的大头照放在警察局备案。做完了一切，大家都如释重负，校长把全家人送回了家之后就离开了。平平和姐姐们还有养父母面面相觑，忽然觉得有一丝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。姐姐们还是像往常一样让她先去做功课，问她还饿不饿，需不需要吃一点东西再睡觉。她摇摇头表示什么也不需要，走进房间关上门。她第一次仔细地环顾自己的小屋，这是整个家里光线最充足的一个房间，姐姐们合住另外一间，而爸爸妈妈在客厅隔出一小间，放了一张折叠床，晚上睡觉白天收起，他却独自一间，所有家具都是家中最好的。父母由于是残障，在一家手工艺品厂做工人，父亲亲手给他做了很多学习用具和小玩意儿，而他的衣服从里到外每一件都是养母亲手做的。以前平平还因此很不高兴，说自己喜欢外面买的衣服，妈妈做得很丑，她不喜欢。如今再想一想，过去6、7年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特殊宠爱和看重五味杂陈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舍涌上心头。他知道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会和姐姐们加班加点的制作手工艺品，为了再挣一点加班费。他赶快做完功课后第一次主动出来，一句话也不说的加入了全家人干活的队伍中。家人们非常惊讶， 这么多年来，平平从来没有在乎过晚上大家都在干什么，他总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，尽量不和人接触。今晚的忽然出现，真是让大家吃了一惊。平平看着大家惊讶的样子，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道：
我不太会做这些东西，谁来教教我吧？
姐姐们开心地手把手教平平怎么剪贴、粘合，平平学得很快，但爸爸妈妈却催他赶快回去睡觉，担心明天他要上课，怕他累睡不够觉。平平说：
我没事儿，想多和你们待一会儿。
央母听到这里，眼圈也红了，默默地开始要掉眼泪。平平也眼圈红了，急忙说：
我不会很快就离开你们的，我会长大后很有出息，为你们养老。平平是你们给我取的名字，我根本没有其他名字，所以你们放心，你们不会失去我的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如果你是平平，一定也会抓紧一切机会去安慰和爱护两个姐姐和养父母，对吗？好多时候，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关爱和怜悯我们的人，但我们很容易觉得是理所当然的，常常忽略不计，甚至伤害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。更多的时候，只有当快要失去的那一刻，人才会感觉到珍惜和不舍。平平的养父母家庭良善温和，对他疼爱有加，而平平却因为痛苦的经历，他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和感激。如今当他看到了这个养父母家庭还有姐姐们的真情，他终于被爱激发了心底的良善。其实上帝非常喜悦我们做一个行事纯全良善的人，哪怕我们被亏待、被遗弃、被伤害，我们也不能够让苦毒夺走我们心中的良善和对神的信靠。今天的诗篇中，大卫祷告神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查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今天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做出决定，无论世界怎么待我们，无论人生多么艰难，我们都要选择依靠神，做对的事，按照真理而行，行事纯全，无可指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感谢赞美您的救恩，救赎了我，连续了我，使我的脚站在平坦之地，一生可以称颂您的名。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6篇，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一人喜欢的是什么？第二，你喜欢的追求是什么？是不是神所喜悦你做的呢？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过我们的生活，而是按照神喜悦我们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，去爱、去怜悯、去宽恕、去珍惜，尤其是对我们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，这么爱我们、关爱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，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珍惜与他们相处的时光。好，愿神赐福给您，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，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。
我曾错过多少机会，浪费多少你的恩典，以为世界能给我什么，你此生呼唤在耳边，但今生占据我心田，只让你平白伤心守候。错过了初天的福分，失落了儿子的名分，亏缺了你荣耀的形象。 感谢你一直等着我，敞开你怀抱紧吻我，我的罪了你去赦免我，愿我多爱你一点，再多爱你一点，今生不再辜负你奉上
浇灌，
得真理释放，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，
让真爱驻扎，
在爱中成长，从一人到一家，从小家到神家，
爱是有路，
活出天国在我家。
亲爱的好朋友，走进真爱是我家，我是真爱。
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
真爱驻我家，
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。
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，我是真儿，
我是 Crystal。
是的，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。好，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。我想你更详细的分享一点点，就是家庭事工对你个人的生命成长和你的婚姻家庭的帮助，在你最最需要的时候，实际上并不只是持续性的对你的是一个 input， 就是好像都是在给你的，你好像都是在接受的。不，其实真儿想起来，在你最抑郁的这一段过程，寻求医治的过程当中，你其实是参与了我们远东家庭事工的服事，作为大使。你在自己抑郁的过程当中，你还在参与在事工里面，它对你的影响到底是一个更加的压力呢，还是说反而帮助你走出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命状态？哎，这是一个听起来觉得很玄妙的一个过程，因为通常人已经生病了嘛，就是都是别人帮助你才对，怎么这一刻你在一个受伤的状态，不太健康的状态，但是你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你在神面前的成长，在教会里面的服事，在团契里面的参与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仔细的分享一下？
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价值，就是现在我在看，我觉得我心里面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去服侍神，让神觉得很开心。那我其实做很多事情能够短暂的带给我一些放松或者是安慰也好，或者快乐也好，但是只有在我服侍过程当中，我会觉得有很深很深的满足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当然我也有软弱，有很长时间我是什么都没有做的，只是因为我们都在疫情当中，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见面，有很多事情都停下来了。但是只要我自己稍稍觉得我有力量，我就会想要去服侍，想要去参与团契，想要在大家当中。
是，
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，就好像树需要水和阳光的那种状态。我也在想，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那时候有香草山嘛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改成线上的了。在我们香草山也是我们家庭施工的一部分，然后在我生病的一段时间之后，然后我们香草山的辅导就说，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个主题，然后我就在想我分享什么呢。我之前其实有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内疚，我觉得在别人看来我是个蛮成熟的基督徒，可能我自己这么觉得，然后我都还会郁，然后还会有很多负面想法，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见证，我那时候会有这种想法。但是在祷告之后，神就感动我和我的先生就出来，就说我们要分享我们在疫情当中这个经历。
是，
但是很神奇的是，就那天的分享其实都在线上，我们都见不到其他人的脸，就有的人在听或者别人在干嘛我都不知道。但是那天结束之后，就有很多姐妹来找我说她们也有相同的经历，我才发现哇，那么多姐妹都在很深的痛苦当中，很难的事情当中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。然后呢，神就使用这件事情，然后很快就是我们那个辅导，他就想，对于这么多人，这么大的需要，最有帮助的事情就是开始互助小组。那时候我们不能面对面，我们就开始分成了几个小组，我自己也在其中一个小组，然后我们就每周见面，然后有学习的材料，然后一起分享祷告。
是，
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有很有帮助。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，我觉得就是当时神就借着我的这个经历，然后打开了一道门，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经历他更多的医治、陪伴和支持。
哇，可不可以这么说哈，在整个过程里面，其实你经历了，就是你本来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在这么深的一个抑郁当中，这么软弱的光景当中，我分享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作为和我的一个经历。你没有想过神会用这么软弱破碎的一个经历，却打开了一个门，让所有的有相同挣扎或者在软弱当中自己都还不自知的人，忽然之间有一个机会，像一道光照进了这个裂缝，说出来有机会可以得到医治。这也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，哇，我这个瓦器啊，里面有一个宝贝，然后当我这个瓦器破碎的时候，我的这个宝贝出来了，然后我装的这个宝贝呢，发出这个莫大的能力，就发现说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，而是出于神的福音。所以在你允许神的这个医治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，当你愿意分享出来，诚实的去面对的时候，你又把一个医治的可能性带给了基督的身体。就像是我一个细胞健康起来了，我可以成为他人的一个白细胞，可以去帮助别人去胜过他自己的身体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软弱。那在这个光景里面，你有没有经历，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哈，我们就打个比方，如一方面没有一个好的婚姻的支持，又没有一个好的教会的生活，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，几乎是没有胜过的可能性。所以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，就是人是如何改变的，群体，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，然后活在亲密的这种关系当中，赤裸敞开开放的一个态度，悔改的心等等，这些每一个都是关键的一个步骤。那接下来呢，珍儿想让 Crystal 姐妹和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，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当中一些必须要改变的，比如说天然就是一个负面的人，是一个内耗的人，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内卷的这种生命的一个状态，或者是一个过度的敏感的人等等，各种各样的这种性情我们都会看到在我们的身边。那从个人的角度，然后再从就是婚姻的角度，再从教会的这个角度，你有没有最后的一些鼓励和提醒对这样的弟兄姐妹？
我想对于在抑郁当中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都很需要团体的支持，很需要来到他人的支持，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教会，放在基督的肢体当中，他把人创造的时候是放在一个关系当中，而不是让他独自去经历去面对。所以有自己的这样的团体支持很重要。我想我自己，我不知道这样允不允许哈，但我想我既然在这里分享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愿意成为一些很孤单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倾听的对象，如果别人愿意跟我分享的话，我愿意成为他们倾听的对象，我愿意成为他们去分享的这样一个对象。然后也是对我自己说吧，然后还有对这些在抑郁当中的弟兄姐妹说，就是我们越软弱，其实神就有越多的恩典和能力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，神总是在工作，虽然我今天看不见，但是神一直都在工作，我们要等候神，要等候神。然后对于婚姻面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要陪伴一个抑郁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嗯，
我自己觉得其实抑郁症的配偶也需要被关心，来自于教会的支持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是真的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体，可以让抑郁症的配偶可以有一个支持小组，
是
让他们可以得到同伴和肢体的支持、倾听和帮助。
是，
在教会里面的话，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体察到别人的痛苦和软弱，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大教会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别人聊深，聊到很深的话题。
是，
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祷告，求神给我们这样属灵的敏感，让我们可以体察到别人的需要，能够多问一句，多走一里路，多陪伴一段。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大家能够敞开分享，能够让软弱的人也可以找到归宿，能够去分享自己的软弱，不会被别人论断，不会被别人提建议，然后而是能够完全的去倾诉，能够有被支持和陪伴。
哇，非常非常美好的分享和他生命的见证。我们刚在 Crystal 姐妹的这个温柔但是又真实的分享当中，我们实在看到了神他在他自己的恩典的主权当中，他其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完美，但是他要求我们站在他的恩典当中渐渐的更加完全。而这个完全呢，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就是身体健康、关系美好、一无所缺的这个状态，而是在神面前我的态度、我的言语和我的心思意念都完完全全对准神。 以至于是神的荣光反映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身上。我非常喜爱刚刚 Crystal 姐妹提醒大家的，要等候神，要等候神。这个等候神呢，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和爱的关系的凸显。因为我们爱神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就必然会等候他，而不是想要透过我们人所有的掌控的方法去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，或者以自己的时间点，以自己的一个脚步来对待他人或者对待我们自己。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， Crystal 姐妹她的整个生命都摊开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路加福音22章，当耶稣去兼顾彼得的时候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那这个回头呢，不单单只是从我们的罪，也是从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从我们自己持续不断的灵魂深处的那一个纠结、摔跤和呐喊当中，我们需要回头，回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呢，要成为坚固我们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的那一个最好的同行者，就是我们 Crystal 姐妹刚刚所说的，她在自己的经历当中，他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，成为被神使用的，可以陪伴这些在软弱、在挣扎，甚至在死因幽谷当中的人，他们能够借着我看到那一束永恒当中的光，这是无比大的盼望。如同姐妹的丈夫曾经告诉她说，我确信你必然会得到医治。好了，愿神赐福我们所有真爱主我家的听众，也再次的感谢我亲爱的妹妹 Crystal 造访真爱主我家，在过去这几天呢，和我们分享她美好的生命。我是真儿，
我是 Crystal，
我们以后再会咯，拜拜，
拜拜。
主一直都在，我心不害怕，风雨再大，你爱不变化，黑夜虽长，晨光回来，你的恩典每天都新鲜。你是照亮黑暗，你是我盾，保守平安，你是我歌，心中颂赞，主一直在，不离不散，主一直都在，我心不害怕，再大，你爱不变化，黑夜虽长，晨光回来，你的眼